我们再看第十九项，云何散乱？回答了于诸所缘，令心流荡为心。那么散乱呢，是刚刚讲的这个思念的更严重，它的表现出来是于诸所缘啊，令心流荡。当然这个很明白的就是心啊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再应该安住的所缘上面。那我刚刚要讲的那句话呢有点中断，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前六识呢有的部分它是只有单独的，那因此如果你安住在所缘上面的话，那么就没有空间，没有空隙，没有机会给其他的这个不好的烦恼的心说法。比方说我们有正念啊，比方说我们有念定慧，像这样的这个虽然它是别境，但是它我们讨论善心说的时候有说过它们其实是善。好，那假设你有念定慧这样的心说法在安住在你的所缘上面，那么就没有机会给这一些烦恼升起的机会。这个一样仍然是止观的根本原则，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是必要的条件，就你的心呢在正确的所缘上面安住，就不让这个散乱或者调举或者思念，没有他们没有可能出现。那么这个是整个修行过程必须要具备的，如果没有具备这个呢，不可能获得禅定跟这个智慧，就是奢摩他不能成就，毗婆舍那也不能成就，这个是他最根本的条件。不管比方说天台讲的三指三观，不管你用的哪一种指，细圆指也好，自心指也好，体真指也好，根本原则都是你的心要能够根据刚刚讲的那个所缘境的两个条件，心也两个条件，然后呢就是这样安住，而且呢是就是融合为一的。这个我们在九心咒后面的那个都讲过的，都有简单的跟大家说明的。那么这一些都是它的反面，思念也好，乃至前面的懈怠放逸到这里的散乱，通通都是它的反面。那么这里讲于诸所缘啊，令心流荡为心，这一种句子你可以把它倒过来啊，就是我们的心不再该安住的所缘，已经跑到流荡流出去，而且呢这个荡啊有一种力量是你不能控制的，这个叫荡，令心流荡为心，主要作用能障镇定，恶慧所依。那这个就是刚刚讲为什么比思念更严重啊，它能障镇定，前面的思念啊能够障碍什么？能够障碍什么？能够障碍正念，这里的散乱能够障碍镇定。所以呢，然后我们记得也有补充过啊，在修道位的圣者，在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当中啊，就是我们说过，到了三果，还有一个烦恼需要断，是属于修道位的所要断烦恼，就是这个调举。调举前面讲过啊，但是跟这个散乱也有密切相关，调举细微一点，散乱就很明显很出众。那这里讲了能障镇定，而且啊恶慧所依，这个就要很小心了。为什么呢？散好底下说为散乱者发恶慧故，就散乱不仅仅是脱离开该安住的所缘啊，他既然跑到别的地方去啊，在那别的地方上面还有自己的运作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去观察有的人啊，确实散乱很严重，他不是没有聪明，也蛮聪明也蛮有智慧，可是你可以感觉出他的心啊不能安定。举个例子来讲，最明显的是什么呢？我常常碰过这样的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或者他问我问题的时候，他问题刚问完，我刚还没回答，他马上有第二个问题。他也不管你给他答案什么，他马上有第二个问题。 他好像就是在自己的这一种内心里头不能安定，所以然后有时候还重复他的问题，有这种情况，这种就是散乱，很明显的。那不过也不是说不能克服，就首先要发觉觉察自己有这个状况，或者别人帮他慢慢的这个劝导或者让他发现。好，那回到这里讲恶慧哦，发恶慧，那这个慧怎么还有恶慧啊？主要还是我们前讲过的邪知邪见。邪知邪见这个部分啊，我常讲就是要多学佛法，不学佛法呢很容易是邪知邪见。那么以现在世界上来看太容易了，因为很多讲的根本都是似是而非，或者就是片面的。现在不客气讲，就是老老实实回到经论去好好学习，学习的以这个文思做基础，才可比较可能不会发恶慧，不会用自己的这个就是想当然的、啊、那种想法去理解。好，底下有讨论哦。第一家说呢，善乱有意善乱，吃一分色，余且说此是吃分故。啊，那其实一样的，第一家这个说的也是对的，不过看后面就知道，就是这还只是一部分，散乱有吃的，它是吃的一部分。啊，那余且斯利润确实有这么说，一样在五十五卷。好，第二家有意散乱呢、啊，贪嗔痴。多了两个，贪嗔痴色，极论等说是三分。极论就是大圣阿毗达摩极论，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另外还有一本是叫做杂极论，是对他的这个进一步的解释。我们汉文的大藏经都有。好，那极论等啊，说是三分。没有错，确实是有贪有嗔有痴，属于他们这三个的一部分。好，说痴分者啊，片染心故。那么关于痴这个部分呢，或许比较偏重了。那因为说痴分的话是针对他片染心的情况。好，注意，请问大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痴啊，片染心，还是讲散乱是片染心？字面上是讲痴分者，痴的分支啊，这个，那如果你从极论等说是三分故，说痴分者片染心故，那我们可以再想一件事情，贪跟嗔有没有片染心啊？有人好像说有，有的好像不清楚不肯定，那可以再多想想看。好，这个痴一定是骗染心，这个不用讲，痴一定骗这个烦恼的心所一定的。这个痴呢，细微的讲深刻的讲就是无明，我们说过这个痴是根本烦恼，而且它有俱生的也有分别起的。好，说痴分者骗染心故，接下来为贪嗔痴令心流荡，胜于法故，说为散乱。好，这个是第二家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说的其实蛮好的。就贪嗔痴这三毒啊，这三根本啊，让心流荡，这种力量啊，超过了、胜过了其他的法。所以呢，这种状况，就是这三个都有的哦，把它叫做散乱。好，第三家呢？第三家呢？这个左伯先补充啊，这个是护法论师的看法。那成为师论以这个看法为正确，或者以它为主要。有意散乱呢、啊，别有自体。说三分者，是彼等流。好，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散乱呢、啊，自己有自己的自体，但是说他是贪嗔痴。这三个的部分这个也没有错，不过呢，那是指起性，就是它的性质说是贪嗔痴的等流，就是就性质说是这样子，但是自体体性来讲还是有它自己的自体。那 总之这个是护法论师的看法。好，如下一页277页，如无常等非即彼色随他相说名是所有，就如同无常来做比较也是一样。我们当初讲无常啊，也有说过这个也有贪嗔痴等等的，但是他自己还是有他的体性，这个非即彼色是这样的。那随他相说，就是随他相说这一种词汇啊，成为世人出现过好多次。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就是方便说，就随着别的地方啊那一种或者某些场合某些原因之下，那么方便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刚刚讲比方说这个无常啊有贪嗔痴，那因此呢就说他是有点像我们常讲的，他是根据别人的之分而建立啊，变成没有他自己的体性。那实际上是有，但是又说成没有，是这样的。那这个叫随他相说，是这样。那有时候因为贪嗔痴的作用还是比较主要啊，那么根据这个有的经论会这样的建立，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叫做世俗有。就是说那种说法本身呢是就是刚刚讲是迁就某一种原因某一种场合或者某一种特殊的角度下而说的，不是最真实的正确的状况。好，散乱别相啊未及造扰。散乱这个新说法如果要说有跟他另外的一个特色来说啊，就是这里讲的躁跟扰，躁扰。那躁扰也是很明显的描写那个内心。躁啊就是急躁。左伯先生讲这个躁就是散，扰就是乱。我想这个字也可以这样子相通。躁其实有一般我们讲的急迫。扰就是一种不安定。或者不极静叫做扰。令俱生法皆流荡故。好，这个地方也要注意看什么叫令俱生法皆流荡。这个有点像我们刚刚才讲的不信。不信啊会使得跟他一起相应的同时产生的或者同样所缘的那些其他的心或者心说法变浑浊。那么散乱呢、一样回到讲直观的情况。什么叫令俱生法？比方说我们正在修行，有自己的所缘境，心也安住在这个所缘啊，但是同时有散乱的话，那么散乱的力量会影响刚刚一起同时产生作用的这一些，会慢慢的就是流荡，就这样子。所以散乱本身呢、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它还有影响别人，就是令俱生法，是这样的。因此散乱这个烦恼啊，在修止观的立场看呢、是要对治的，是要把它破坏的，不能让它有散乱。因为这个散乱跟专注啊，跟这个念跟定啊，本身都是冲突的，互相冲突的。好，若离彼三，那等一下这个俱生法呢是不是指正面的？这主要是指正面的。至于负面呢，比方说散乱如果跟别的烦恼心说法同时啊，当然也会有的，但是这个不等于令他们流荡，这应该指正面的，主要是指正面的，是这样的。或者说有功德的这样子会使得他们流荡。若离彼三无别自体，不因别说障三摩地。那么这个是延续刚刚的护法论师的意见了，继续说，如果离开贪嗔痴这三个，散乱没有自己的自体，那就不应该另外的单独的说呢，这个散乱呢、可以来障三摩地。那我们再想一遍哦。 刚刚讲这个藏三摩地，也就是刚刚讲的藏正定啊。那这个计划的逻辑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散乱就是贪嗔痴，那我们就不需要另外讲散乱，而且散乱有障碍镇定的作用，我们就直接讲说贪嗔痴可以障碍三摩地或者镇定就好了。那我们之所以会另外讲，就表示散乱有自己的自体，我们平常不怎么说贪嗔痴啊去障碍三摩地障碍镇定，对不对？我们平常不这么直接这样说的。那彻底来讲也是有，不过我们不会平常直接这样说，我们会用散乱乃至其他这个调举等等的来说呢，他们是止观的直接的障碍法，是这样的。我们看第三行，调举散乱二用何别，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调举跟散乱我们常常一起说出来，有点不一样，还是有点不一样。那么回答呢，彼令一解，此令一缘。这个回答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什么叫彼令一解，此令一缘？这是解释调举跟散乱。这个彼令一解就是指调举，那么此令一缘就是指散乱。义这个字啊是变义，就是改变，改变的意思。那调举就是让我们的解，这个解可以说圣解，或者我们原来的这个，我想这个比较偏重在了解上面的，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那散乱呢不那么明显，所以这个有点针对于毗婆舍那跟奢摩他。彼令一解啊，这个偏向于讲障碍毗婆舍那，是这样的。就是毗婆舍那需要有这个，我们一直强调的，对于所缘境的思维观察，也就是通达了解。那么对他的障碍是调举，用调举来说。那么奢摩他主要是安住所缘呐，散乱就使得我们改变了所缘，改变所缘主要是障碍奢摩他。是这样的。而这个倒过来讲的话就不是这样的。这个换不同的所缘去思维啊，不会直接障碍毗婆舍那。毗婆舍那的思维的内涵多，就对象多。比方说我们思维水的特性，水中月，或者我们思维呢镜中影啊，或者思维很多很多。对象有好多个，就这个缘呢，所缘可以改变，可是呢它的那个特性是相通的。水中月也好，或者是那个我们叫做阳焰啊，或者刚刚讲那个镜中影啊，或者是倒影啊，如幻如化，它的这个思维的点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不障碍是毗婆舍那，可是如果你做奢摩他，你就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一下子想这个心安住在这个水中月这样的境，一下子又换到镜子里面的影，不能的，是这样的。所以散乱呢，就障碍奢摩他，就你改变了所缘了，此令一缘，这个是散乱的作用。因此这个就这里是简单讲这两个差别。接下去说第三行下面，虽一刹那解缘无异，而与相续有异异故。这一句话如果你们自己看了，不知道你们了解了不了解，就是在一刹那当下这一刹那去看，解跟缘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只有一刹那嘛。时间点的最小单位一刹那来说，当然以前我们有看过，当然它的解跟语言是不会改变，所以不是就当下那一刹那说的。当下那一刹那大家都是专注的，大家都是不会，就是不会有移动或者晃动或者改变了。但是呢，而与相续有意义，我们真正意思是讲，在比方说修行来讲啊， 而与相续有意义故。我们讲的是在时间点上面的相续啊，前后有改变，是这个意思。而与相续有意义，否则的话，刚刚讲任何的心啊，心所当下一刹那，那都是禅定了、啊，当然不是的。禅定或者念定啊，都是要相续，要前后相续，这中间没有中断。不是说我们五分钟专注这一个所缘，五分钟之后被打断了，过一段时间又恢复了，这个不能算是相续，这个是有间断的。哦、那么而与相续有，以这个相续指内心，内心的相续，但是这个相续带有刚刚讲的时间先后的连贯，在这上面来讲，他们被改变了。不管是改变了解或者改变了所缘，是这样。那么一个是调举，一个是散乱。好，染污心时啊，由调乱立常因念念意解意缘。这个说得非常好，正如我们刚才这一个部分呢，都是在讲直观的状况。那么有染污的心的时候啊，就是现前当下其实都已经有了这个调举跟散乱，那常常的会呢，就是改变，是这样的，常因念念意解意缘，啊，这个念念不是说每一念都是这样啊，是说常常会这样子，常常会改变，好，或由第五行，或由念等力所制服。如戏猿猴有暂时住，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用念的力量，念的力量或者定的力量，乃至慧也可以、哦、乃至前面的那个无别境的欲圣劫也可以的。总之呢，这个力量够大，可以制服这个调举跟散乱。啊，如戏猿猴啊，就好像把猴子啊，用个铁链或者绳子把它绑起来。绑在这个柱子上面等等，就用这个比喻。但是这个是什么？有暂时住，是这样。那这个是它的反面了、啊，对峙的调举跟散乱。那么，当然这是暂时的对峙跟制服他们。好，故调与乱，俱遍染心。啊、哦，是这样的。那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今天的后半段。好，我们要继续今天下半段的时间。这个烦恼心说法，我们还有最后这一项，就是不正知。那刚刚这个散乱就第十九项。那刚刚有位同学讨论到这个，刚刚才讲这个钓鱼乱啊，聚变染心。这个有一种时候当然是比较特别了，那个就是我们的所缘呢、啊、是专注的，但是这个所缘本身是不好的。比方说他我们要做害人的事情，也会很专注的去设计啊，去思考啊。那这个当下有没有调举跟散乱呢？讲这个染心，这个染这个字啊，我刚刚讲那个表面上是专注的，表面上他是非常专注的去设计啊，去思考啊，去安排啊。我们看那个电影上也演，那实际上也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有没有调举呢？跟散乱呢？有的，是有的。如果从这个刹那刹那相续来看呢，还是有的，不是没有。只要它是染，而且它没有定了，他的心一定是刹那刹那在改变。那么严格来讲呢，我们这个调举跟散乱的正面呢、啊，那是针对这个善法而说的，针对善法而说的。虽然刚刚在讲这个懈怠跟放逸啊，有稍稍提到那个无忌，就是不是善，也不是清净，也不是杂染了、啊，是有这个中间的状况啊。但是呢，彻底来讲啊，只要我们的内心不是在清净的跟正确的所缘上面了、啊。那么我们就有了这个调举跟散乱。 它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从修行角度说的。修行角度说的话呢，只要你偏离了正确的应该的这个所缘啊，这个都算调举跟散乱。即便他偏离后去专注在错误的事情上面，这也算调举散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因为一般讲的调举散乱，那只要是专注，那就没有调举散乱嘛，对不对？可是呢，从佛法修行不是这样讲的，只要你偏离的正法啊、正念，就都有，这个都有内涵的，都叫做调举散乱，甚至都是前面讲的懈怠放逸，是这样的。正如我们刚讲，如果一个人很精进的做恶的事情，这个算是懈怠，就是你增长你的恶法，同时令善法这个消退。所以这一些呢叫做烦恼心说法，这是他最根本的共通的状况，是这样的。所以要明白这一点。好，那么就算刚刚讲的这个暂时，比方说刚才他很专注啊，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一小时也好，很专注的在规划思维啊，那个只是暂时的，还是暂时的。就刚刚这个第五行有讲到啊，或由念等力啊所制服，如系猿猴有暂时住，只是这样而已。那么仍然还是被调跟乱啊，就是调举跟散乱，还是它会普遍片于染心的。是这样，那么就算有一小段时间好像被暂时制服，那只是说它不明显而已啊，只是这个调举散乱不明显而已，只是这样子。实际上以念每一念每一念来看呢，刹那刹来看，那个变动性很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比方说欲界定哦，欲界定这个状况就也是很明显。欲界定我们可以维持一小段时间好像是专注，但是那个专注的内涵本身不是专一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专心的看看佛经，看这些经论，在那个范围内是没有别的妄想杂念，可是你仍然不是专一在一个所缘上面，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读这一页，读的时候了解的时候是很专注的，没有其他的妄想杂念，可是你了解跟内涵有在流动，有在改变，它不是从头到尾都一个不动，是这样的。那所以它还是有这一种性质在，只是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否则的话，那我们看这么一页，我们就等于入定吗？当然不是。虽然我们说我们专注，没有其他的妄想杂念，可是由于不是专注在一个所缘上面，九心住的最后一个是第八个，就是专注一趣，一定要专注一趣。这个所缘不但一个，而且是你非常熟悉的。那么你一专注之后呢，完全没有别的，那个才叫是。何况那个还是欲界定的状况，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最后这一项倒数第五行，云何不正知？回答了，于所观境呢，妙解为性，能障正知，毁幻为业。不正知的反面当然就是正知。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呢，正知跟正念，平常时候说的正知跟正念，和真正修直观时候讲的不一样，不一样的。这个我看，那这个地方是平常时候，还是真正讲修直观呢？我们先讲，就以修色摩他做例子。我应该以前也说过，什么叫正知，什么叫正念，在修持观来的场合说的。那么先要有正念才有正知，